马圣比丘他就回答，以偈颂回答，哈，我年纪幼稚啊，他说我的这个啊，我的年龄很轻啊，受戒日初浅，那么我出家受戒的时日呢也还很短啊，岂能言自证广说如来意，我哪里有能力能够演说啊这个第一义啊，智就是最高了啊，圣了，圣意的圣了啊，或者是第一了，那么真呢就真实义啊，所以我如何能够演说真实义，能够演说第一义啊，广说如来意，那个如啊，如是一切法的空性啊，入诸法实相啊，入一切法空性叫如来，或者是说来到一切法空性中啊，来到诸法实相中叫来，哎，如来。那么整句话就是说，我的年纪很轻啊，那么出家修道的日子很浅，受戒的时日也很浅啊，我哪里有能力可以为你演说第一义啊，那么为你广说这个入空性、入诸法实相的道理呢？下面舍利弗啊，他就继续说，他说舍利弗言略说其要，舍利弗就告诉他说，你简单的说就好，你知道多少你就说多少，你简单的说啊，说他的要点。接着尔时阿梭室比丘说此偈言，诸法因缘生，是法说因缘，是法因缘尽，大师如是言。这个时候呢，阿梭室他就把佛所说的一个偈颂就把它念出来，他说佛这么说，说什么呢？诸法因缘生啊，一切法由因缘和合而生，是法说因缘，这个法既然是由因缘和合而生，那么这个因缘所生法啊，等于就是告诉我们法属因缘啊，是法说因缘，这个法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法没有自性，法完全属于因缘，看待因缘条件而成就的，是法因缘尽啊。那么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呢，必定随着因缘离散而灭，所以是法因缘尽，随着因缘离散它就灭，大师如是言。这个大师就是指佛了，阿梭室就指这个正德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一个佛是大师，他说大师就是这样说的。好，各位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舍利弗闻此偈言，即得出道，环抱木莲，木莲见其颜色和悦，迎谓之言，汝得甘露未耶？为我所知。舍利弗即为其说相所闻偈，木莲言更未从说，即复未说，亦得出道。二师与250弟子俱到佛所出家受戒。那么舍利弗听阿梭室比丘说这个偈颂就是说佛所说的这个偈颂之后呢，他马上得出道，出道就是出果就是入这个出果的这个菩提道那么就得出果。那么回去以后呢，他就跟目犍连讲，目犍连他就环抱目犍，他就要回去告诉目犍连那么目犍见其颜色和悦，目犍连同样的看到这个舍利弗呢，他的这一个整个容貌所流露出来都是非常和祥喜悦这样子的颜色，所以呢他就迎上前去说，你得甘露法了吗你可以为我说吗？那么舍利弗就为他说刚才所听到的偈颂，这个相所闻偈，相就是先前所听到的这个偈颂。目犍连就请他说更为重说，目犍连听一次以后还不能入道，就请舍利弗再说一次更为重说。那么舍利弗再为他说一次，他同样也证得出果。于是呢，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把他们的弟子有250个人呢，通通带到佛的跟前去跟佛出家 啊，然后跟佛学道。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补充说明的一点，就是说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听闻一个偈颂也能够入道，只要你能够啊依这一法，依这一个偈颂，能够去入无分别的一心，那么一样能够入道。在这个地方，阿梭斯比丘为舍利弗说这个偈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这个阿梭斯比丘说：“诸法因缘生，啊，这个当下，因为这个舍利弗跟这个目犍连他们呢，这些外道啊，其实呢都已经有很深的禅定跟内观力，那个禅定力跟内观力完全已经具足，所欠缺的只是把那一个我执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无我的正见的关系啊，所以呢，始终虽然是有这个深的禅定力跟这个内观力呢，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随着佛说的这个偈颂啊，透过阿梭氏的转述的这个偈颂呢，他说诸法因缘生，这个时候呢，他马上啊入定啊，依他的这个内观力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随缘依法，随便缘依法啊，缘依法这一个法啊，这个心缘这个法，取这个法的这个形象升起，这个就是诸法因缘生，马上见生啊。那么这个是法说因缘，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他看到啊，这个心心所就是他缘依法，就是缘一个形象了哦。那任何一个法在内心里面为所缘，一定是成形象的啊。那么他缘这一个形象，哎，这个心心所合合，这个因缘合合，这一念升起哦，所以是法因缘生。这一个法是怎么，这一念怎么升起来的？是心心所因缘合合而生的，所以是法说因缘。他马上在这个地方见因缘啊，见法生，见因缘。接着呢，他说是法因缘尽啊，在这个地方这一刹那升起，下一刹那马上灭啊，因为他的那个禅定力跟内观力够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呢，他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念心刹那就灭。在这个地方呢，就依这个啊，依这一念这一个明了心呢，他清清楚楚的通达无间灭意。这一念升起的这一刹那灭的这一个无间之间呢，啊，他怎么样呢？他看到这个法灭，这个形象，这个心心所合合的这一念灭的这个当下，他那个心在这个无间灭意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就见灭，见法灭，见灭，也就是见灭地。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心呢，我们就称它叫法住智啊。所以呢，他能够因此而入道。目犍连也是一样啊，在这个偈颂的这个当下，依他的这个禅定力跟内观力呢，他马上见法生法灭，见生灭法。所以呢，这个阿梭斯比丘说这个诸法因缘生，是法说因缘，是法因缘尽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生灭法，依生灭法说生灭。舍利弗在这个地方见什么？见法生乃至法灭，就在这个见法灭的这个地方见灭地啊，正灭地，因此能入道，能去入圣道，就是这一个道理。好，这是这个第二这个第二个例子啊，说明一个偈颂也能入道。第三个例子呢，我们来看书730页啊，接着下去。他说：“又增益阿含经记周利盘陀性极暗顿，于佛所说一句一偈，亦不能偈颂。其兄盘陀趋之还俗，乃至其环金色门外，阻力悲泣。哎，世尊惊行见而问之，因报已故。佛好语未免。”并吸入金色，使之扫地，即教一心诵词少岁二字。周利盘陀初时诵得少字，忘即忘岁字，诵得岁字即忘少字，后见成诵，专心诵词，经于数日，忽然心开意解，心念啊，少岁即是除垢，世尊教我诵词，当知是教以智慧之岁， 除心结缚之垢，如是思维即得漏尽解脱，成阿罗汉，自证之生死已尽，乃至不受后有。于是往白世尊而说偈曰：今诵此已足，如尊之所说，智慧能除结，不由其余行。好，这个呢第三个例子就是要告诉我们，念一语念一句话也可以成为入道的方便。举《增益阿含经》里面记录周利盘陀是一个不聪明而且呢记性非常不好的人那么对于佛所说的一句一偈呢，他完全不能记得住，所以他的哥哥呢就把他赶出去叫他回去还俗。那么他就在这个奇缘金色的这个门外呢，他站在那里哭。后来呢释迦佛经行经过看到了，就问他，然后他就告诉佛陀，佛就把他带进来，好好的这个安慰他，还勉励他并且呢叫他就留在那个地方呢帮忙扫地，而且呢教他，你一心一面扫地的时候呢，你就是专心的只要念扫帚扫帚两个字就好了。那么周利盘陀最初的时候呢，他念的第一个字扫就忘了下面第二个字走，有时候呢念的走就忘了扫，但是这么样的不停的练习，渐渐的时间久了以后呢，他扫帚扫帚竟然呢也能够念得记得住了而且呢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很笨那么释迦佛不舍弃他，所以他非常的这种感动，而且呢求道解脱的这个心呢非常的坚定，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会站在这个奇缘金色的门外而痛哭了就是他的哥哥赶他还俗去的时候，他就也不会那么伤心了。正因为他的那一种求道的这种勇悍的心力，以及他什么都记不住，好不容易才只记住扫帚这两个字的这一种这种紧抓着这个扫帚两个字的这一种专心一意的这种念力的关系呢，那么竟然呢也能够因此而让他的心能够专一，变成一个相续次第的一个心，而且呢因为扫帚本身呢根本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有好分别，扫帚有什么好分别的，扫地的时候念扫帚扫帚，这根本没有什么念头好起来的，所以这个扫帚本身就是能够导引他去入一个无分别的状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也常说周利盘陀念扫帚呢，其实就是禅宗参话头参一句没有意义的话的这一种行门的一个开始就是周利佛叫周利盘陀念扫帚。那么他因此呢就能够专心一致，而且呢这个不起分别，所以呢竟然也能够成为漏尽解脱的这个阿罗汉。所以呢他就赶快呢去找佛，然后呢他就跟佛报告了，说了这个偈颂，他说今诵此已足，他说佛啊，你教我念扫帚够了够了如尊之所说，智慧能除垢，就如同世尊您所说的色心一处无分别的这一种智慧呢，能够这个把所有的烦恼给灭除，所以不由其余行，不必太多的这种方便入道之行都不必，就这么样就够了，念一句话一个扫帚，让这个心去入这种无分别的一念，就能够成就这个智慧，这样就够了这个呢是引周利盘陀的这一个例子来说明，念一句话也能够这一个入道，也能够成为一个修道的一个入道的方便。好，到这里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个中观中观呢，那么他在这个修道方便上呢 啊，因为只要能够达成这个无分别的一心，能够除执，不管是小圣的也好，大圣的也好啊，那么任何的修道的方便，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呢，都是这个宗派所主张的啊。那么这个三个例子到这里举完了，接着下来呢啊，就是啊要讲结论。我们一开始说这个结论的第三项，我们分三个部分呢。那么这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指结论啊。结论呢也分两段来讲啊。那么第一段我们先看书上啊，他说如是啊，在731页的啊，如是我以为禅宗之以参话头明心见性即本乎此，无怪大见慧能受金刚般若以印心，大会宗稿说禅乃般若之一名的，又净土宗之持名念佛若能专心一致，念至心绪升起，也是一善方便吧。若不如此，入道定是通晓三藏，只有知识分子的分，那哪有这种道理啊？这个呢就是跟着前面做一个结论啊。那么我们从周立盘陀的这个例子很明显的可以了解，禅宗以参话头来明心见性啊，禅宗总是说啊明心见性，各位这个明心就是要让这个无分别的一心呢能够了了分明，无分别的一心如果能够了了分明，自然能够去入啊，去入诸法实相，见得一切法无自性，见性见法自性，法自性空性啊，这个明心见性。所以呢作者在这个地方说禅宗以参话头明心见性呢，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佛教周立盘陀念一法，念无意义的一法，让他的心不起分别，最后能够摄心一处，这样的一个善巧来成立禅宗参话头这样的一个法门的。所以他说难怪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要教授我们以这个金刚般若来印心，因为金刚经的重点要我们降服其心，要怎么降服其心，他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无所住就是不分别一切法在任何一法上你都不住，法不在任何一法上起分别，就叫做无住不在任何一法上住下。所以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的心了了分明但不起任何分别，这个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以金刚般若来印心来引导我们去入这种般若智慧心，是这个道理。那么大会宗稿说禅乃般若之一名，也是这个道理参禅话头禅宗的这个禅跟禅定的禅不一样禅宗的这个禅就是要导引要引发我们的这个无分别的一念只有无分别的这个一念心能够去入诸法实相，所以他说禅乃般若之一名禅宗的这个禅其实就是般若的另外一个名称，另外一个说法，所以无分别的一心就是般若，就是空性智慧下面他接着又说净土宗之持名念佛若能专心一致，念之心绪升起，也是一善方便吧那么净土宗叫我们念佛那么假设我们能够专心一念的念到这一个次第这个相续次第的这个心绪能够升得起来，而且在这个符号上不起任何一点的这种分别，不起任何一点的这种想法，那么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入道的善方便。他说假设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入道一定要通晓三藏的话，那么难道说这个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资格才有机会入道吗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道理吧。所以他最后说哪有这种道理。好，这个是第一结论的第一点，下面我们再看结论的第二点书上这个731页这个后面这一段，他说当今技法之事 物欲惑人，贪嗔乱心，人类文明百花齐放。世间学说百家争鸣，在这种身不由主心无所安的工商社会环境中，我们这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佛徒，似乎只有先用佛教思想来坚定信仰，再从信仰上发出力量才有用处。若要建立正确的佛教思想，在获得一般佛学知识之后，是宜从四部中义入手，素己纲举目张，真正理解各部中义，然后随自意乐取一宗而就近之，即使是借小道而入大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若能直入中观大道，应是诸佛世尊最极护念最极欢喜的，学佛者其身思之。这一段呢，作者他站在这一个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察，了解到现在社会的这种动荡，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动荡的社会之下，物欲横流，物质文明过度发达的这样的一种社会之下，我们想要学佛的话，那么他认为似乎呢，我们应该先用佛教思想来坚定我们的信仰，再从信仰上呢发出力量。那么建立这个正确的佛教思想呢，就要先这个获得一般的佛学知识之后呢，那么他认为呢，如果我们能够从四部中义来入手的话，对于佛教思想的这种系统整个思想的系统呢，就能够掌握容易掌握。那么能够真正理解各部中的中义之后呢，我们再依我们个人的意乐兴趣呢，那么选择一部中来进一步的学习，来就近它呢，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好的。即使我们的选择是从小圣入道，那么他也说借小圣而入大圣呢，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了，如果能够直接进入中观大道的话，那么这个是诸佛世尊最欢喜最护念的了，所以他要我们要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呢，并不是这个作者他特别这个读中观中，不是的我们从前面的学习一直到这个地方，大家都能够了解在解空上，在去入诸法实相上，确实是后后胜于前前，那么前前是后后的基础。但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要忘记他这个地方讲的那么借小道而入大圣，也不是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呢，在我个人的学习对这个中义宗派思想的学习呢，那么我内心里面呢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宗派间的这种鲜明的对比呢，它并不明显，在我内心里面并不明显。而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呢，是认为去入佛陀的本怀，也就是度一切众生都能够借得这个无余涅槃的这个本怀呢，那么本来宗派之间有不同的切入点有不同的路线，不同的路线，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一条路走起来，那么也许有一些这个方便也许呢是直入，所以呢路有远有近，但最终的目标绝对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假设我们能够这个以这个中观的这一种诸法毕竟空的这样的见道果直接入道的话呢，那么当然这个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快速的就如同前面举这个37道品跟六波罗蜜做一个比较，菩萨道有远也有近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如果能以中观这个直入的话，那么是佛世尊最极护念最极欢喜的。好，那么以上呢是结论的第三项，下面我们要来看结论的这个第四项。这个结论的第四项呢，还是延续结论第三项而来的那么说明从除执到获得无分别的一心，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顿根立根的问题那么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佛教界的一个乱象 啊的一个问题来借以来提醒我们啊。我们来看书732页四，认识四部综艺，尤其是中观综艺，可正确地了解佛法的不同世间知识处。世间知识由分别识自得，佛法却要由无分别出世自得。前举周利盘陀、舍利弗、目犍连等开悟的故事，说明修行重在以无分别不乱之一心一门深入，即以一门深入获之无分别之一心，以此一心是得之不易的。周利盘陀以信心坚固、念力勇悍、但念少岁二字，竟能于数日之间而毕其功。舍利弗、目犍连以久修禅定、内观敏利、但闻佛法之一迹，即得于言下一念而悟入。若顿根无周利盘陀之信心念心，立根无舍利弗、目犍连之禅定力、内观力，望其开悟，只是缘木求鱼，不可得也。好，这一段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修行要主要这个就是要得这个无分别的这个一心。无分别的一心呢是出世智，是出世间的智慧由世间的这种分别智慧呢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解脱的。那么要得到无分别的这个出世智呢，要重点呢是要得到这一个无分别不乱的一心那么这样的一心呢靠两种情况他说如果没有周利盘陀的顿根的话，没有周利盘陀这种信心念心那么立根人没有舍利弗他们的这种禅定力跟内观力的话，要得到这个无分别的一心呢其实都是不容易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该怎么样朝什么样的目标前进，这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想要出世间得出世间智慧的话，那么无分别的一心是我们唯一应该要向内调伏的调伏我们的这一个世间的这个这种分别散乱心变成无分别的一心那么这里谈到顿根跟立根一般呢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顿根那么其实呢这个地方谈顿根立根呢都已经有根了在凡夫的我们来讲其实我们目前呢这个不管是信心呢也是一样没有根所以信心无根呢称不上顿根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能够这个信能够生根呢，是要在这个加行位，也就是37道品去入五根五力。这个五根这个地方，信、进、念、定、慧信心生根呢，精进也生根呢念力也生根呢，那么定慧都生根。进一步呢，这个根还要有力。所以五根之后有五力，到这个地方其实才有根可谈所以在资粮位的我们现在呢，可以说这个即使要说有根呢，也是等于没根，非常的浅那么甚至于呢根本没有根，信心呢很容易动摇所以现在我们呢这个重点是要让自己赶快把这个资粮位的福慧二资粮能够储备足够，然后呢才能去向加行，上了加行自然信心念力智慧都能生根。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下一段。今有人自称我正某果，我登某地，据我观察，大妄语自欺欺人则有之，正果登地则无其事。何以故？所言所行非佛法故。凡夫不能说佛正法，行圣正行本是平常事，无可厚非。若是说开了悟，证了果，登了地，仍不能说正法行正行，除了自欺欺人而外，是没有道理可说的。正信佛教徒宜慎听谎言，应察其人之言，观其人之行，勿为异端邪说怪力乱神所误 啊，这一点是对现在佛教界的啊部分的一些乱象所提出来的啊一个提醒，也是一种忧心呢。 我们现在呢啊佛教界啊或多有些时候了，我们总会听到有人说他已经登地，已经证果，有的是说是证小圣的某果，或者是说已经成圣者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各位要小心你要听其言，要观其行。那么透过中义的这一些佛法的这种学习，已经有了对这个见道果有了一定的认知之后呢，那么我们要知道真正能够转凡成圣的人，他的言行应该如何，我们从佛法的角度去观察他，不要轻易的上当。那么更不要让自己呢轻易的受迷惑。好，这是第四项的结论。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五项结论啊。最后我想表达一点纯粹个人的意见，宗喀巴是我所崇敬中的一位大师，他对振兴西藏佛教及抉择中观中义攻击至伟，西藏后期的义学各宗各派无不以大师之学马首是瞻，自我个人对中观的这点认识得力于大师的著作者尤深。然我以为大师之学一方面是秉持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另一方面是基于藏人多数根基的需要，所以他取的是中观应成见现观庄严行无着的广大行，这一点他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明确表示，此论片色龙猛无着二大车之道轨，即总此教授即是至尊慈氏所造现观庄严所有教授，因此我大胆地认为大师是中观应成的随瑜伽行师，他跟龙树的嫡系应成的若干观点是有些出入的，尤其是道上见方面出入更大，站在学习的立场抉择一同似乎也是应该的，唯愚夫之见不敢以为是，应具校正二德之事有以教之实性。第五项的这个结论呢有两段啊，第一段那么这个跟第二段呢这个分别说明都是针对宗喀巴大师而来哦。那么我们说在结论里面有老和尚所重视的要标榜的，有老和尚要提醒我们注意的，但是同时也有老和尚想要声明的。那么第五项的结论呢就是老和尚想要声明的。这个声明的第一点呢，他表达他个人在中观学的这个思想对中观中见的这个抉择上面呢，其实得力于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著作呢是非常大的，因此呢他是很肯定宗喀巴大师对于佛教对于中观对于西藏佛教对于中观中义的这种贡献那么是非常伟大的。虽然说在前面我们每每在关键的地方有时候还是会提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见地出来做一些比较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作者本身对宗喀巴大师有不认同的地方，不是的而是呢在这个宗喀巴的这一个见的这个著作里面呢，老和尚他有所发现因为一般人呢总是认为这个宗喀巴大师呢是中观应成见的那么是中观应成派的，那么西藏一直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老和尚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因为他最初学习中观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呢有一些障碍，确实确确实实得力于宗喀巴大师的著作，那么他才能够去入那么去入之后呢，因为我们汉传的 中观的论点从龙树提婆一直下来啊，那么早期的这个中观思想的这个著作呢，比西藏还要丰富。所以呢，老和尚在这上面用过功了之后，下过功夫之后啊，去入以后用过功之后呢，那么他仔细的思考比对的结果呢，他发现啊，那么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著作里面呢，还是可以看得到啊。那么在行的方面呢，它是偏向随瑜伽行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作者呢他当仁不让的提出他的这个看法啊，认为这个宗喀巴大师呢，他的见是中观应成见，但是呢他的行呢应该是随瑜伽行啊，所以在这个结论的最后，他再一次的声明啊，我们来看这个书上刚才我们念过的，他说呢，他取的是中观应成见，现观庄严行，也就是无着的广大行啊。那么这个是有根据的，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自己明确的表示说，他的这一部论，也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呢，他是遍摄龙猛就是龙树啊，还有无着二大车之道轨啊。也就是中观跟唯识啊，这两部啊大圣的这个车乘的这个道轨啊，是它是遍摄中观跟唯识啊这两个大轨。那么总此教授，甚至呢下面还有一句啊，他说总此教授即是至尊慈氏所造现观庄严所有教授。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还有这么样的一句话啊，那么他根本就是明确的说，他总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各位，这个就是道了，在行的方面呢，菩提道就是这个道行了啊。那么这个道行啊，这个行道的这一方面的这些教授啊，总的来说呢，他说是这个慈氏所造现观庄严所有教授啊，慈就是弥勒啊、弥勒菩萨呢的那个意义啊、如果是音译的弥勒意义的话，就是慈啊、慈悲的慈啊、那么慈氏就是指弥勒菩萨啊，他就是说呢，他这个总的啊、菩提道次第广论呢，总的这个教授呢，就是至尊弥勒菩萨所造的这个现观庄严啊、的这个所有教授。所以呢作者老和尚他才做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大胆的认为宗喀巴大师呢是中观应成的随瑜伽行师啊，这是他所要这个声明的啊，也是他当仁不让的地方啊。那么在前面我们再的这个说明啊，那么在这个依教依理抉择佛法的正义的这一面呢，那么都是没有过失的，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存有私心的一种排斥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老和尚表明他的心啊，他每每举宗喀巴大师的见地做比较，并不是排斥啊，也不是否定，他只是要帮助我们在学习上呢能够抉择异同啊，在这个中间的学习上，我们懂得去抉择它的差别、它的不同跟相同的地方啊，只是如此而已啊。这是第五项啊，第五项的这个结论。那么结论的部分到这里，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了。同时呢也可以说我们这个四部中义的这个课程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这个课程因为得到这个慈善寺这个慈善文教基金会定期讲座的扶持，从开课一直到今天那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终于把它完成。在这个地方我当然是很感激我自己的师长，就是这一部书的《四部中义》这一部书的作者上日下会法师那么没有他的指导，我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在这里那么能够这个陪着大家来把这一部书读完了 啊。除此以外呢，我更感激啊，这个所有那么促成跟圆满这一这个课程的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因缘。这当中呢，特别要表明的是，这六年多来啊，对这个讲座一直护持、默默付出的慈善事文教基金会的洪灿法师，没有他跟基金会的支持，这个课就没有办法圆满的完成。所以呢，我们很感激他，也感激基金会。那么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这个课程如果有一点功德的话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但愿呢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个共成无上菩提，也愿圣教不衰，众生得度感激大家。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